你今天想说脏话了吗？欢迎来到脏青事务所，我是青话。周五的下班时间，我都会来这边跟大家聊聊脏话的青春热血。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一起创造脏话 for the future。因为我以前也曾经在自己家里面创业过，这样我还不是开餐厅，就是事务所，设计事务所这样。然后我常常就是下班六点，我就想要逃离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工作的压力、情绪都会累积在那个空间里面，这样。你怎么在精神上面抽离？
打电动。
所以厨房那边有一个打电动区，
因为我的那个是真的是，对，我有一个做面包的小空间，
对，
那我就摆了三台笔电，
对对对，
那就在打电动，我边做面包边打电动。
在彰化，在这个成林路跟永福街的这个路口，有一间看起来很具特色的一个餐厅，那看起来这个很像金光闪闪发亮，可是里面的这个从窗户往里面看会看到很多很茂盛的这个绿意。那我常觉得说，其实在很多在外地工作过的想要返乡去经营一个我们在外地体验过的这些欧美或是西式的这个餐厅，其实回来彰化的经营其实不见得那么容易哦。它其实似乎也要满足彰化人，其实可能我们对于美食的挑剔，我们很习惯吃这些家乡的小吃。那如何把一些异国的料理带来彰化，可是又可以把它经营得非常非常的精彩呢？我觉得今天的来宾哦，香食春活的这个老板哈，也是这个厨师哈，谢俊毅哈，俊毅他本身这个经营的这家餐厅哈，其实我认识他这个一两年下来，我觉得他其实背后有一个非常大的力量在支持着他哈。即便人家说创业不要怕失败哈，那他其实不只是曾经是一定是很多的考验哦，那其实更重要的是说，怎么样在面临这个无情的一些考验哦，包含曾经发生过大火，可是他竟然能够坚持在原地点重新把这个餐厅开起来哦。那我想他今天有很多的故事要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哦。那我们首先就先欢迎这个香食春活的俊毅哦，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俊毅。
哎，俊毅，你是彰化人吗？
我是基隆人，基隆渔港的小孩。
对，那怎么这么特别？因为通常青年是返乡来创业，那你非但不是返乡，是来到彰化，而且你也是选择夫妻一起创业。那太太也不是彰化人，太太是？
她是越南华侨。
对，所以两位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们来彰化开店的？
其实一开始来彰化是因为被神明感召。
对，你常在跟你谈话过程当中，你不时就会谈到其实很多你对神明的一些服务等等等，可是你明明做的是一个西式餐厅，可是你对于这个宗教信仰其实相当的一个虔诚哦。
对，因为一开始下来原因就是要帮神明服务嘛，那对于神明工作的工作其实才是正职，餐厅的工作其实是副业，因为只要庙里面有事情，我餐厅就一定得直接休息，就算有客人也只能说抱歉这样子，对。那我太太的部分，她其实就是嫁鸡随鸡啊，我下来了，她就跟着下来，这样子。
虽然是说是服务神明是正职，然后经营餐厅是副业，
对。
可是其实你对于你餐厅的投入其实是全心全意的，而且生意非常非常之好。
对，因为一开始其实没有想要开餐厅，是因为下来彰化连续三个月找不到工作。
本来也是想要去餐厅里面给人家
对，就是给人家请，然后可以讨一份薪水，可以过生活，这样就好
了。对，
但是因为就是可能在台北的履历比较丰富一点，然后下来就会觉得
动你吗？
就是人家会觉得会怕，他觉得因为我们在面试的时候，人家都会先 po 一些基本资讯嘛，那既然我看了基本资讯还愿意来面试，就代表我接受了。但是人家会觉得你应该很贵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会有疑虑。那 就是这样子找不到工作，所以因为想要工作，所以就只能自己做。
对，
那就跟我太太钱凑一凑，然后到处跟朋友借一点，
嗯哼，
然后就先开一个小餐厅，
嗯哼，
对。那刚好那时候上网就是顶浪是上网去看资讯嘛，刚好又便宜，然后赶快看了，我真的那个顶浪金真的超便宜，在台北可能要两三百万，
对，
那我那时候看只有十五万而已。
你现在所在的位置之前好像是一间美式餐厅，对不对？
对，
而且它本身已经有一些蛮具有这一种美式风格的一些设计在空间里面的。
对，因为它的原本氛围是比较黑暗，
对，
比较暗，那比较就是麦汉堡喜欢暗暗的，我也不晓得为什么。
嗯、有了跟对啊，就是跟那些什么 Hard Rock Cafe 啊，
对对对对，
那个或者是 Fridays 那种调调比较像。
但是它里面的装潢其实都蛮乡村的，那只是那个墙壁他把它涂成黑色的，
对，
那我就把它涂成白色的，
嗯哼。
那其实一开始因为我们资金很少，
对，
所以我们就是几乎都是沿用原本的装潢这样子，
嗯哼嗯哼嗯哼，
对
对。所以为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品牌的故事好了？这法文怎么念啊
？Via 啦
，Via 啦，就是
对，生活在点点点，
嗯哼，
就是点点点是指在这里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嗯哼，
对，那因为我们应该说我自己个人的喜好，因为虽然说我是做法式料理，那在台北也是做fine dining，但是我自己比较喜欢我的个性啊，比较喜欢做家乡菜，
嗯，
可能是我很从小就离开家乡，然后到台北，然后到宜兰，
嗯哼，
最远有到台南去工作，所以对于家乡菜这件事情，我想要用我的专长把它表现出来，
嗯，
那我就喜欢，我就把它做成法国的家乡菜，
嗯哼，
对，
嗯，
那其实我们在台北的时候，其实就蛮常接触中南部的一些农民，
嗯，
那刚好我又在彰化啊，彰化也很多。以前接触过的，
嗯，
比如说花田喜志，他养猪肉的，
对，
然后种草莓的，
对，
那个五三六草莓农园，
嗯哼，
他也是百大青农，
嗯哼，
然后还有那个天香，
嗯哼嗯哼，
然后再来就是可能比较远的云林也有就好猪，
嗯哼，
所以我们以前在台北就常常去接触这种东西，
嗯，
但是因为距离关系没有办法。身处在同一个环境，
哦，所以意思你在台北的时候，那时候常用彰化的食材的，
对对对对。
那，啊，你后来觉得哇，直接来彰化开店，
对，我就自己经常，对，啊，又可以常常，因为我透过拿货去跟农民去聊天，
对对对，
就变得更熟。
嗯哼，
那以前可能在台北可能用电话或是 email 之类的，
是 是，
对，那个距离感就变得更很近。那时候开店的时候，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资源跟核心价值，
嗯，
所以我那时候在命名的时候就是乡食村活，
乡
村的乡，食物的食，就是我身处在乡村所做的食物，
对，
然后在这边所展现的生活的一切，
对，
透过 Via 啦这三个字来去跟我的客人或是家人们，我称为家人们，
对，
分享这样子，嗯，
因为你之前在台北有做过 fine dining 嘛？
对，
那当然 fine dining 很多是很重视摆盘啊，然后很精致啊。
对，
可是你想要找到的是属于家乡的那个温度，
对，温度，对。
可是你是透过异国料理来找家乡的温度，这个
对，
这个你怎么平衡？
那其实跟彰化的它这个百年城市其实很有关系，因为它我们后面就是孔庙，它其实我们彰化其实是一个文化之都。
对，
那。法国菜它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文化的，
对，
那我就把它搭在一起，
嗯哼，
对，硬把它扯在一起，
对对对，
就是同样是文化，那文化，嗯，既然是文化就不应该有界限，
嗯哼哼，
你懂吗？就不应该有界限，
嗯哼，
所以就把它透过我的料理，然后把它慢慢的，
嗯哼，
把故事讲出来，
嗯哼，我想其实很多彰化的青年创业，其实相当的比例大概七成以上都是做餐饮的，
嗯，
可是你是少数我看到是有一点规模，
哦，
然后 真的是生意真的蛮好的這樣子、哦、那我觉得一定是有你过去的一些经验，
对，
让你在彰化这个地方，其实大家觉得，其实在彰化去经营一个欧美风格的餐厅，其实是相当辛苦的，因为大家都常会说离台中那么近，然后真的要去，先入为主的观念可能会认为说，嗯，我可以吃到更道地的、更精致，去台中去了，嗯，那你反其道而行，你来到彰化，然后甚至想要融入很多在地的食材，你怎么做到让你的生意可以这么的稳定？
其实我觉得，个人的敏感度很重要，因为在台北，因为台北的竞争比较激烈，嗯，所以对于台北的消费者，我必须要一次把台北的消费者把他的喜好打到位。那长久就是时间久了，自己就磨练这个敏感度。嗯，哼哼哼。那到了彰化之后，其实说开法国菜，其实也不是说随便开。我说不是随便开，是指因为全彰化没有人开过这样的东西。
嗯哼。
有意识，
对，
那可能有
法式意识比较容易去处理，反正大家就是就啊，就是意大利面什么
对
之类的。
但是我比较强调核心价值是我们做法国菜，
对，嗯哼，
我们不是法式，
嗯哼，
法式是一个桶大概，
嗯哼哼，
我可以把所有元素放在里面，
对，
变成一个大概。但是我们的核心价值是法国菜，法国的乡村菜，
嗯，
那彰化没有，台中也没有，
嗯，
那对于我们的竞争对手基本上就没有了。那时候最大的竞争对手是疫情，
嗯哼，
我们刚开的时候是刚好第一次疫情三月初的时候，
你第一次在那边开的时候就碰到疫情了。
对，我们刚好是疫情准备要爆发的时候，
嗯，
三月十号，
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你的考验有多大，欸，然后。在决定来彰化开这家店，然后就碰到疫情。虽然，欸，对，你就是三月几号？
三月十号，
三年前，对不对？
对，就是第一次的时候。啊，
第一次，
对，
对，因为我来彰化就任这个青花处处长，大概前几天我的高中同学帮我办一场，就是祝福我的一个餐会，就办在你的餐厅里面。那时候可能是你刚成立，还不到一年。
对。
对，
没有，那时候已经一年多了，
已经一年多 了
，
可是还在疫情当下这样，那更不用说后来竟然发生了大火这样子。
对，
我觉得非常感佩，因为你刚刚讲说那个很像是，但你在分享一种生活，
嗯，
在你的店里面那种感觉，
对，
是包含你的小孩，你的 baby 就直接放在那个有餐厅里面，那其实你们好像也没有其他服务生，就是你跟你太太，然后小朋友这样子。然后其实，因为你可能就是态度很清楚，就是说这就是我们家，然后这是我们过生活的样子。然后你让客人也很自在的去跟你的小孩互动。很多很多父母，尤其面对那种 baby， 都很怕被客人摸还是什么的，或者怕病毒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可是我觉得你有很不一样的那个立场。
其实因为，如果以小孩来说的话，我们其实现在对小孩保护其实比以前太多太
多。
我讲难听，我小时候也是玩到泥巴，也是长到这么大。
嗯嗯，
为什么现在小孩子不能跟以前一样？
嗯，
为什么就是要被保护成那样子？
嗯哼，
就是要生命才有抵抗力嘛。
嗯哼，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啊，那因为我们一直在实践这个 VRA 的这个。这个核心价值，
嗯，
所以我们把在家里面所有的态度都会放在餐厅里面，
嗯，
就其实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没有后援，
嗯，
所以我们得自己来，
嗯，
那再这样当然我们想省钱，
对，
自己顾，
嗯，
再这样可能最近的那个新闻对于小朋友的一些
哦，就更担心了，这样
对，所以 我自己啦，我自己，
嗯，
我太太其实以前有提过，但是我拒绝，
嗯，哼，
因为我不信任任何，那就是给人家照顾这样子，
嗯，
对，所以我甘愿，我们就甘愿自己放在餐厅里面，让他慢慢的跟我们一起生活，
嗯哼，
那久而久之，他就变成一个招牌，
真的， 大家去那边都要看那个便当。
对，
是是，而且听说最近又要迎接第二个 baby 了，
连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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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已经是
36周，快37周，
哦，就快了。
对，因为那连假后就准备要生，原因是因为他大得太快。然后医生建议，
不过已经9个月啦、
啊。对啊，医生就建议就催生这样子，不用住好住满。嗯，对，
因为，跟大家聊一下，那时候其实你真的是讲难听一点是打不死的蟑螂这样子哦。然后尤其是你真的是本来只是要去上班的，那你竟然去顶下一家店，然后把它改造。我想其实你很多事情都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然后你就是要自己把它搞起来。
对，
那从第一次去顶到一家美食餐厅，然后你怎么样透过你的巧手去让它整个氛围有别于过去的暗黑，然后去呈现出一个很法国乡村风的这种很明亮，然后搭配你的植物真的照顾得非常非常好。我想其实是你本身的那个很像有一种那种美国人那种自己可以去把自己的家盖出来的那种，你就是有那一种，你就是一家之主，然后你就是天塌下来，你就是要把它扛住，然后就算再少的资源，你都把它撑住。因为我记得那时候你大火之后，然后你副业之后，然后你是几乎没有休假的、你就是而且生意都很好，这样。
对，其实大家就是客人们都很帮忙，也很照顾这样子。那时候，因为大火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曾经想要放弃过，因为烧了，
那要多少钱才能够把它盖回来、
对，烧了只是赔房东恢复的钱，就是恢复盖铁皮的钱、可能只要10几万、100万这样子而已、但是我要全部把它弄好之后，要花好几倍。我们一共花了，就连清运啊，从头到尾花了400多万。就是到处借。
然后你信用非常好，大家都
然后跟那些装潢的工班啊、就是找认识的，然后就跟他们谈，我现在没钱，但是我那可不可以让我分批的偿还？对，那当中也有出现一些贵人，然后像设计师，他就免费帮我处理一些大小事这样子，他就突然私讯我，他有这个资源可以帮忙我。对，然后再加上我们客人，捐款的很多，
天使客人，
因为那时候真的是没有钱，不敢说这可能身上只剩个几万块还可以过生活，但是房租还是要缴，还是要吃饭。
而且你是要很强的信念，你觉得你再重新再起来之后，一定可以赚到钱的。
其实不晓得会不会赚到钱，那只是因为为什么没有倒？因为不能倒。就像你讲的，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强心脏。这个心脏其实是神明给我的一个，你说考验也可以，你说功课也可以。那我讲的比较直接一点，我的身份是乩童，是庙里面的一个主要的工作者。那旁边还有一些公主啦、豆桃啦，那些都是辅助的。那万一今天我倒了，我的生活倒了，那我怎么在庙里面服务？我的心脏如果没有撑下来的话，我庙里面的工作其实我也没有办法帮神明去做传达这件事情，因为我的心就偏了。我的思考没办法伸向。
那个庙里面只有你可以做这件事吗？
对，只有我可以。对，那时候因为我们也是正规的道教的仪式出来，所以很注重心这件事情。心不能偏，不能有任何杂念，不能有任何的邪念。那如果今天我因为这件事情倒了，我的心就有邪念了，我可能会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我所谓可能招楼啦，放的债务跑掉不见啦、
就是要承担啦、
对，
就面对考验一定要承担。
对，那如果今天我没有在庙里工作，我可能会这样干。因为那我现在在庙里面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会影响的不只是单单我一个人而已， 会影响到庙里面所有的参与工作的所有人。
因为你的存在是那个庙的支柱啊，哦，
对，
大家很多人去问事什么的，
对，
就是你一定要扮演这个角色，
对，
其他人也才有工作，
对，
对吧？
对啊，所以因为这样子不能倒，所以只能这样撑下来。
嗯，
那其实那时候我们也有在跟我太太在考虑，
嗯，
就是找别的工作这样子，但是后来发现开店赚钱比较快，
哦，还是哦，
对对对，
嗯，哇，可是400多万，
现在在还，
嗯，
但是因为刚好客人的回反馈很快，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还了大概三分之二了，
嗯，
在这半年就是其实很节俭啦，就是钱有进来就赶快还掉，钱有进来赶快还掉这样子，
嗯，
对，因为当初答应人家的，
嗯，
就是有钱就帮还。
可以，因为我想所有的创业者啊，都会有很脆弱的时候。那很多时候在面对现实跟他预想的不一样的时候，嗯，很多时候都会有那个想要放弃的那个念头。
嗯，
虽然你有那个信仰，或者你有那个你刚讲那个责任在，不管是面对你另外一个事业那个责任感在，你有没有什么心法？可以给创业朋友一些在绝望的那个谷底的时候还撑下去的那样子的一个怎么讲，跟自己对话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你会的东西多少，就你的内在，
嗯，
你的内在有技术，有 EQ 啊，有心理承受的压力的能力，
嗯，
那技术是最直接最让人家看得见，就算今天生意不好，你有技术，你心里只要耐得住，那可以等。
嗯，
但是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尤其是技术没有，你得靠人家吃饭的时候，
嗯，
是等不了。
嗯哼嗯哼。
所以今天如果今天我们在做生意，没有技术这件事情，没有本事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嗯哼嗯哼。
因为餐饮业其实它的门槛很低，
嗯哼，
随便开都可以开，但是
嗯哼，
倒也很快，
嗯哼，
就随便倒，因为就是因为门槛低，可能只要投入个几万块，甚至10万多块就可以有一家小店，
嗯，
那这个小店你没有技术去做资源的话，
嗯，
那很快的。就会被潮流所淘汰。
嗯哼嗯哼，
因为很多人开店是跟风，
嗯，
那
什么手摇饮店啊那些，
对对对对对，嗯，那倒了就可以很快，因为他没有技术底啊。
嗯哼嗯，
那
所以你的状况是你可以因应市场的考验，或者说整个风向改变了，你可能也会去重新调整你的菜色。
对对，像我们其实。我对于菜单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喜欢改菜单的，
嗯，不会啊，一个月改一次吗？
曾经有，曾经我们在开店的半年，我有做一次大改，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因为生意慢慢的稳定了，
嗯，
起来稳定了，然后我就开始动一些歪脑筋，
嗯，
我就把菜单弄成地图。卷轴，然后主题是十字军东征，搞的故事性很庞大这样子，
嗯，
对，然后
结果人家看不懂，
看不懂，对，没错，
想要说菜，然后说了一个好故事，这样，连说菜是哪边来的故事，很多时候客人就说，
但后来发现，
哦，不要再讲好不好？
后来发现客人没有耐心。然后就默默的，哎，又把它调整回来。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能够有尝试的那个技术，
嗯，
你才有办法去做。就像你讲，随时做应变。
嗯哼，
今天这个菜不行，赶快换。
嗯哼，嗯哼，
这样子。
对，所以你觉得就是说，青年创业者就是一定要去 hold 住自己无可取代那个技术。
对，对，嗯，对。
那就是也要自己持续去精进。要不然其实你原本会的技术也可能很快被别人学走。
对，像以我来说的话，因为我在台北，我下来彰化其实很少去有时间去进修，但是我在台北会，因为给人家上班嘛，因为有休假嘛。
对啊。
那 我, 就是休假，就是去，因为我们有进口商会从国外带一些师傅回来，然后做一些、示范。
嗯，
因为他的示范最主要是要推广他的产品。
嗯，
那但是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示范去跟国外的厨师交流。
嗯嗯嗯，
然后去看一些不一样的技巧。
嗯哼，
然后甚至可以私下去问老外为什么这样。
嗯哼，
对，
嗯，
所以进修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嗯。
像我做法国菜，但是我要会做甜点、做面包、做咖啡、做饮料。
你那个全部都自己做的，包含面包。
对，
你怎么什么都可以自己来？
然后像像我们还要做账，还要做会计，甚至我们做装潢，慢慢全部，你看一家餐厅全部的东西你都会的时候，那其实是很你什么都不用怕了。
对，
我会水电，
嗯，
我不用叫水电来，
嗯，
我会。涂油漆
对，对你跟我说，你后来整个大火之后的重建几乎都是你自己搞的。
其实，比较技术性的还是要找专业的。
嗯哼，
如果小样的，
嗯，
我就不用另外再叫，我可以就可以自己来。
嗯哼嗯哼，
像可能修马桶我就会啊，
嗯哼，
修水管我也会啊，
嗯哼，
然后修水塔我也会啊，
嗯哼，
我就不用另外叫水电的来，一次就要两三千块，嗯，我就可以省，就是用小钱。但是，但我大案子的规划还是得专业的来，
嗯哼，
对，
嗯，
那但是要学这些，必须要花自己的时间，
嗯，
因为这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做的事情。我是从学徒到当主厨，甚至到接下来当老板，这段时间都一直在接触，一直累积，
嗯，
累积了20年才有这样子的一个。
可是其实你就算是在外面，在你的技术养成的那个人生阶段是有很多的很丰厚的经历，可是过去都不是自己去开一间店，你不用自己去看那些财报等等等。
要，
以前也要吗？
以前也要帮老板开店。
嗯哼，
有些老板就可能因为你在业界久了。
嗯，
风评还不错，就会有人透过一些管道认识你，
嗯，
或是透过餐会，就是服务比较有钱的老板，
嗯，
他就会找你，哎，你我现在有钱，然后我想要干嘛干嘛干嘛，
嗯，
那你帮我开，你帮我统筹，
嗯，
然后或者你帮我做顾问之类的。
嗯嗯哼，
当你做到一定的程度，就会遇到这件事情。
去帮想要开店的人做顾问，去盘点说要怎么样规划这件事情。
对，那也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去累积，
嗯哼，
才有现在的我可以开这家店。
嗯哼，
对，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开店是
你的对于你的财务管理能力，其实是也是有信心，你才能够
还可以
一直还，一直还，一直还。要不然，其实很多时候你开店，尤其食材这种东西，很多时候你少量买又贵。啊，你大量买有可能会有库存。
对，其实有时候因为这是一个经验的累积，你在跟这个累积，其实跟谈判的时候很有用。你在我们去找农民谈判的时候，
嗯，
农民要的是当下的感觉。如果你可以马上在你的脑子计算出，哎，你这个可以这样的成本能不能划算，不用等到我回去。透过回去再算，然后再跟你报价之类的，
嗯哼哼，
我们可以在现场处理。
嗯哼，
农民是最这样子的方式会更容易说服农民跟你合作。
他觉得你当下就是
阿萨里，但是我里面已经
订单会有，订单已经有了。
对，哦，那其实我脑袋已经计算好可以赚多少，然后可以成本有多少，然后利润有多少。可以马上计算出来。
嗯嗯嗯，欸，其实啊，我虽然我们常讲说彰化的创业者有一种形态，都是不是男女朋友就是夫妻这样子，哦，可是我无法想象你们两个夫妻，然后都是异地人，然后共同面对这么大的压力，然后你们现在又几乎把自己的整个家庭，包含 baby 的生活，完全都融入在这个事业里面。那面对那个压力很大的时候，你怎么样让家庭的关系是还是维持和谐的？那因为考验很大，那其实人在面对考验的时候最容易会有不同的解法的，因此会有一些 坚持跟争吵、嗯、我想这个对于很多创业夫妻即便再成功的都有可能会走上分手之路，你这个有什么心法跟大家分享？
三个字、嗯、退一步，
退一步。所以是你常是你退还是你太太退？
通常都是我。嗯哼，因为应该是这样，因为我太太其实她是从非专业，他以前是做人力中介、嗯、所以他对餐饮业其实是一窍不通，他也是慢慢慢慢慢慢慢慢这样做、嗯、那当然我们这种比较专业的人在看事情就会比较直接跟快速、嗯、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不能套用到他身上、嗯、他没办法接受、嗯、哼哼，他也没办法吸收、嗯、所以只能退一步、嗯、慢慢退慢慢退慢慢退、嗯哼哼，那他就让他慢慢进慢慢进慢慢进，嗯哼，对，所以退一步是讲比较轻松一点，那
对，
可能要退个两三步都不一定，
可能自己就先离开的，离开那个
对对，就是
战争现场，
对，没错，就是要退，就是要退，
而且餐厅里面就你们两个人跟 baby 这样，那很多时候如果你们正在争吵，应该很容易喜形于色。可能客人都感受到你们的那个 tension， 你们那个张力这样。
对，因为我们其实也是花了其实蛮长的时间去做磨合。嗯，我们应该说，创业初期啊，我们开店初期其实常常吵架。
对，
因为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要退，
对，
我就会很急的直接跟他讲，这样才对的。嗯
哼，对。可是当你有金钱的压力，尤其后来要还债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是。你可能已经看到那个对的解法，可是他又有别的坚持，你怎么
还是只能退？因为我只有他可以用，
你只有他可以用这样。
应该说，他是外场的核心人物，那我是厨房的核心人物，那我外场一定得依赖他，我不可能把他休掉，然后再娶一个来帮我做外场啊。嗯哼，对，说那当然，其实人也不好请，那只能说、嗯、以他为主要的执行人物。那
对。
我就只能吞着、嗯、然后等到适当的机会，
对，
再跟他稍微或者呢稍微讨论一下、嗯嗯、不能完全讨论的是稍微讨论，嗯哼，对，让他知道哎你有在在意这件事情，嗯哼、哦、你可以自己去调整，嗯哼，只能这样子。嗯，
而且再来想问的就是说，其实很多人说，因为我以前也曾经在自己家里面创业过，这样我还不是开餐厅，就是事务所，设计事务所这样。然后我常常就是下班六点，我就想要逃离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工作的压力、情绪都会累积在那个空间里面。这样，你怎么在精神上面抽离？
打电动。
所以厨房那边有一个打电动区
吗？因为我的那个是真的是，对，我有一个做面包的小空间，
对，
那我就摆了三台笔电，
对对对，
那就在打电动，我边做面包边打电动，它就是一个，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小天地，嗯哼，像我太太她也会有一个，嗯，那个小天地我不会去干涉她，嗯哼，比如她喜欢看直播。嗯，他喜欢看直播买一些小东西，嗯、可能只有几百块、一千块、两千块这样，不等。我觉得这是他舒压的方式，我觉得 OK。嗯哼，对，他可能如果一个礼拜超过三次，我就会提醒一下。嗯哼那我的那个小房间打电动就是我的舒压方式。嗯，但他也会尊重我，但是他有时候花太多钱，他会提醒我；出资太多，他也会提醒我。对，所以每个人都有必须要有一个小空间去处理自己的小阴暗，自己心里面那个小孩。
嗯哼，心里面那个小孩，
对，嗯，
每个人都有脆弱那一面、啊、所以你把它当作是小孩，这样就是再怎么样有经验丰富的人，我们站上舞台看起来多么有自信，可以 hold 住全场，我们都还是。其实很多时候还是真的有，
对，
我想要被拍拍的那一面。
对，我师父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是越阳光的人，他的黑暗就多大。嗯嗯，光明与黑暗是对等的。嗯哼，嗯，对，所以夫妻在相处的时候也是一样。嗯哼哼哼，你想要 多大的空间，你就要给你的另一半多大的空间，这样才对的。你不能无理的要求我可以这样，你不能这样。不管在什么事情上面，尤其是工作，对。
聊到这些很心灵层次的部分啊，我其实想要帮听众问那一部分是你比较特别的那一部分，因为很多人对于未来迷惘的时候，或他自己不能够解决事情的时候，不就是去问事吗？那你本身身为那个被问事的那个人，那你可以问你自己吗？
我基本上
你看得到你自己的问题吗？
我基本上不会问我自己，因为我是已经被安排的那个人。
对，
我的一切都是被神明去安排。
对，
所以我不需要，也没有必要去问我自己的事情。但是人
总会有疑惑，就你相信你就是交出去了啦。
对，但是人还是会有疑惑。那疑惑还是会，你问我说我怎么问，我就不好问啊。因为我没办法问神明在办事情，我是不知道的。那就算我有意识的时候，那也是神明要给我学习，看到一些事情，他才会让我有意识。那没有意识的情况，只能透过别人帮我问，或是我自己宝贝，把我的问题讲出来。
你们这些机身有没有？我很外行，就是我们变成自己一个结盟，一个兄弟，就说你的事情别人帮你问，别的兄弟帮你问。
其实要看自己，因为有些事情是比较不想让人家知道的，那我就自己保备。啊，有些像我，比如说我太太生小孩，
对，
我太太没有到现场，我要帮她问，我就会叫别人，就是帮忙问这样子。对，就是，但是私密的事情还是自己，比如说我跟太太要怎么解决啊，这种事情不太好跟别人去讨论的事情。还是会自己，比如说先打坐，
冥想，
对，然后先可能他会给你一个灵感，让你理清一些头绪。那再理不清就直接宝贝这样子，到底想怎样，到底要怎样。对或不对，要或是不要这样子。
那你在宝贝的时候，你请示的那个人也是你在你身上让你上升的那个
人，就是神尊啊，就是跟神尊讲，然后请他给个意见表示这样子。对啊。
好，那再回到，因为一开始你说你是在基隆渔村长大这样，其实可是你后来就这样子到处移动这样子，其实这些事情其实都是跟这个有关系嘛，是一直以来你从几岁开始进入这个餐饮界，然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有这方面的能力？
我15岁开始进入餐饮业。
对，
那时候其实因为我们是小渔村，那渔村那边就是做海鲜。
对啊，你怎么去做海鲜？
因为就那时候就是因为
家里就做这个
吗？不是，我们家就是捕鱼的，那隔旁边就是开海鲜餐厅这样子。
八斗子哦。
对，八斗子碧沙渔港那边。然后一开始也是做那种流水席。但是后来就是被叫去饭店支援，就师傅的朋友在那边去叫去支援，然后就爱上了这样法国菜。然后后来就跟师傅讲说不回去了。我要待在饭店，不回去他那边。但是那也是，
所以本来你的师傅是就是在那
流水席做流水
席海鲜餐厅那种。
对
哦，然后突然去法国餐厅工作。
对，然后就留在那边，然后因为他们师傅跟师傅他们其实感情不错，然后我就留在那边学习这样子。对啊，然后就是，但是后来会跑来跑去的原因，其实我最想要是出国工作。那因为那时候有女朋友啦，有什么、就是、
走不了，
对，走不了，然后就一直在台湾，透过这样到处跑的方式到处看。对，但是我觉得这是应该要做的。如果我建议啦，如果有以后像现在年轻人有机会到国外去，也可以去国外餐厅看看，然后再回来。其实这也是一个趋势。 对，我觉得 这对个人的一个眼界跟技术会有很大的进步。
嗯，而且你讲那个眼界，其实就像那个主厨江正成常说，他不是在做菜这件事情，他其实是在创造一种生活美学。
对，但是你要创造，之前你必须要学会感受。
对，所以我说你怎么样去学这些装潢相关的东西，而且你去看到一个要顶浪的15万，搞不好不见得，就算是它那么便宜，也不见得人家都感觉到说，其实我只要进来稍微改变一下什么，它就有另外一个风格出现。这样，你是不是特别有那一方面的能力，在花很少的钱，然后就把看起来没有价值的东西变成是有一种味道出来？
我觉得跟这件事情必须要跟从我学甜点这件事情讲起。我在25岁的时候被发现有糖尿病。
哦，
那时候正值就是我正在学习的巅峰。
那
也在学甜点，面包什么都学。
嗯，
那因为糖尿病这件事情，我不能吃甜的。
对，你不能试吃自己做的东西，
所以我必须要在心态跟思维上，再把学习这件事情，把它提到那个专注力提到最高点。我一次就要会。我如果没有一次之后，我就会一直试做，一直吃，一直试做。
对，
但是我身体没办法负荷的时候，那这样子的一个专注力要。可能一年365天都要每天都要这样保持这样的专注力，所以用这样专注力去，后来就习惯了。然后再透过比如老板找你帮忙开店啊，那你就会接触到工班，然后你就要因为习惯了，就会到处问，这边要走，这边要走，这我就是我觉得这样子会不会比较好？那他就给意见，然后就这样一直去。习惯的去学习了。对，
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我的了解，真的法国人是最讲究生活美学的一个民族这样。所以他们从吃什么怎么吃，在什么样的环境吃，穿什么样的衣服去吃，
对，
变成是一个全面性的生活美学的一个讲究。
对，
所以等于是你投入法餐这件事情跟你以前在办流水席那种叫抽罢了，
对，
就你想要追求那个更深层的对生活的品质可以有更大幅度的一个改变或提升的那种境界的追求，
我觉得两个是舒服，
舒服，
让自己舒服，让别人舒服，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对，那让自己舒服就会开心，让别人舒服，别人就会开心，那。同时就会得到应该要有的回馈跟尊重。对，我觉得这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不是刻意的，我要你干嘛？我想要怎样？对
对。那讲这么多，其实你很多你的那个信念啊，让你帮助你克服了很多那个难关哈。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你对于有这么多想要投入餐饮业的青年啊，其实我会担心说他们很多都是一股脑的想要去开发一个食品或者是一个商品好了，可是他对于要怎么卖这部分其实没有太多的想法，应该是说市场的敏感度不够。那你是有过去的那些工作经验去让你很像是你比较能够精准到位。
对，
那可是很多青创我看到的是可能他就算把商品开发出来了，可能经历了很多的这个测试把它开发出来，可最后上了市场之后发现价格定价的问题没有办法被市场接受，或者是说他坚持的那个理念可能市场不在乎。这你有没有什么？因为我想你也跟蛮多我们彰化的青创互动，
对
对，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你有什么观察？
其实我们说产品的独特性，但独特性它会关系到是不是太独特，会不会
是你
是不是太独特这件事情
过度独特，
对，
独特到人家不在乎的，
对
对，
因为它不需要，
对，嗯哼，对。
有很多商品，它的可能它的雷同性很好，但是你在功能上比别人家多出一样的两样，
嗯哼，
那在价格上可能在考虑成本，然后透过售价来去呈现的时候，不要高出太多，其实都还是可以接受。
嗯哼，
那如果你太独特的话，独特到人家不需要，它不是生活必需品。
嗯哼，
像我们吃东西，它是生活必需品。
嗯哼，嗯哼，
但我独特，但是还是每天可以吃啊。
嗯哼，
那只是你偶尔吃一下。
嗯哼，
所以它有这个需要。
嗯，
当你的产品独特到让人家觉得我不是每天都要啊。
嗯哼哼，其实确实很多创业者会有那一种，我想要方方面面都创新。
对，
可是你那个创新的那个私利点的那个面向，
对，
其实很多时候就人家不在乎啊。
对，可能我们用一个五角形来哈，
啊，
我们只要一个角跟别人不一样，可能就可以赢过别人30%。
对，
那我们从这个30%再慢慢的去拓展到可能我们再创造第二个角不一样的时候，让别人慢慢接受。
嗯哼，
就像我在一开始在开店的时候，设计菜单其实不会设计的太独特。
嗯哼，
一定是
你应该先让大家理解，
对，
哎，这个我吃过，我想要来吃看看
你
的做法有没有合我胃口的。
对对对对，所以一开始我们的菜单其实是很通俗的，我可能拿十几年前的老菜来卖。
嗯哼嗯，
然后可能就像我那样经营了一段时间，觉得哎不错，我就弄一个十字句弄成这个，哎，效果不好，然后再赶快退回来。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面向是让客你的顾客是能够接受的，
愿意先走进来再说，
对，先走进来先认识你，
对，
你才有机会去说别的事情。
其实教育市场的成本是最高的，
对，
所以当你什么都是新的，什么都别人没做过，那个教育市场真的是很累。
对，
嗯，
那其实 我不太清楚就是别的行业的新创是怎么回事，那如果以餐饮业的话，你一定要先好吃。
嗯哼，对，
那再就是你的竞争对手考虑的先看有没有很多，比如说你这个区有十个，那你加进去已经十一个，那是有可能饱和了，你真的拼得过前面十个吗？比如矿肉饭好了，已经那么多矿肉饭，你还开矿肉饭，你打得过那些三四十年的吗？不可能。
对
对，那所以要同时去兼顾，你必须要，我还是回顾那一件，你的技术，磨练出你的敏感度，然后再挑软柿子来吃，你不要强碰跟人家，跟人家硬碰硬。
对
对，那再就是成本必须要，因为成本其实控管对于年轻人来说，有点难，因为现在我们买东西跟进口商买东西量多就便宜，但是量多，
就
对于你库存，
然后你食材又会坏掉，
对，你卖不掉就是一个损耗，
对，
就算你以后卖掉，那可能是好几年，你必须库存好几年，那又有关保存期限的问题，那宁愿贵一点也不要有库存，你库存其实是一个很致命伤。
对对对，
不要贪便宜，
那个钱没有变成你喜欢的样子。
对，不要贪便宜，
变成占了你空间，有可能会发臭的东西。
没错，对，就是必须要有认知。不要贪便宜。
是是是，
对，
是
我讲三次，
不要贪便宜，不要贪便宜，这样好。那个最后啊，因为你即将休息嘛，哈，可是为了让大家这个记忆深刻，就是等到你休息完之后，记得再回去捧场这样子哦。经过这个永福街。这个一定不会错过你那个外墙是怎样玫瑰金的那个颜色。
一开始是玫瑰金，
对。
那玫瑰金是神明指定的，
对。因为我觉得你也非常大胆，就是说面对一个外墙，也是面积这么大的一个空一个店沿街面的墙面，你竟然敢用一个这么大胆的颜色。不过后来用完之后，其实觉得
超赞，
超赞，就是它。确实有那个浴火重生，而且是蛮典雅的。
其实一开始，因为我们在看，就是当初在开店要用玫瑰金的颜色，其实很挣扎，因为玫瑰金是特殊色，它必须要用汽车烤漆来去做喷。 喷漆，
通常是用点缀，不会整面的。
对、嗯，然后那时候是神明问神明，他说一定得整片。哦，那我就那时候会拉锯啊，说哎、欸，那个我全部弄白色，用正常色的，嗯、可能只要几万块。
对，
弄那可能要200,000哎、欸。
对，
然后神明就开了、欸，
开了，
你什么都可以省，这个不能省。那其实。你说很玄嘛？其实也蛮玄的、嗯。我自己 也是这样、嗯，就觉得，哎，真的好像跟别人在疫情的时候都是走下坡，但是我就一直往上面上坡走。嗯、那我的解读是，玫瑰金其实人家会看的很显眼、嗯，然后人家会觉得说，李姐，你这是在干嘛？嗯哼，再来我们觉得很多植栽、嗯，很多人觉得我们在卖花干嘛？都起来问，进来问那。第一个好奇心有了，嗯，人家觉得说你在干嘛，嗯嗯嗯，好奇心有了，嗯，就有机会，嗯嗯，你进来，只要你坐下来吃，嗯嗯嗯，你就走不了了，嗯，就是这是一个，
确实，他真的非常相得益，
这是一个流程，
对，
一个很正循环的流程，嗯哼，问题，寻求解答，嗯
哼，是，
对，嗯哼，所以，然后我们在大火之后。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们其实有在考虑要把电影院重新整修，因为有一些白蚁啊、嗯、重新整修，但刚好大火把它烧掉。哦，对，然后我就把它弄得更乡村，就是墙面用漆红砖、嗯，也不粉光干嘛，漆红砖那裸露这样，然后把它外墙弄金铜色，然后弄得更乡村一点。更符合我心中想要的一个氛围，这样子，所以效果还不错，就越来越好这样子。嗯，对。
那回头想起来，觉得一切都是祝福。
对，
哦，好，那最后也让我们一起祝福你即将迎接而来的 baby， 这样子。
第三个
、哦，
对，以前在台北生不了。不知道为什么下来就一直生
哦，所以真的
好山好水好山
话，所以真的帮助我们这个人口的贡献。你不是 N 型神人、啊、你是变成后来变成 N 型神人，然后现在诞生了更多 N 型神人，
这样子，
对，诞生了更多 N 型神人，在我们彰化创造了很多大家希望看到的这个生力军，这样子
哈。对，
好，那接下来重新开店会是什么时候？先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年假过后会。我们连假的那个礼拜天做完就休息，所以会休一个礼整整一个礼拜，从礼拜一休到礼拜天，所以应该是几号？几个？反正就是休一个礼拜。
好好，
对，休一个礼拜，然后反正有电话就打电话来。
是是是，
对，
好。好，那今天非常谢谢那个俊逸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很多层面的这个创业故事，然后我觉得很精彩。那个是你的那个信仰的部分，
谢谢。
我想如果反正你本身就是在做对大众都好的一件事情，这样。如果青年有些迷惘的时候，或许也可以去请教一下你的另外一个身份。
其实大家都经验谈。嗯，其实我不用把事情讲的那么的
玄学
。其实很多时候，神明给我们的观念是道理和这件事情合不合理。嗯哼，合理就存在，不合理就不能存在。嗯哼，那既然不合理，那你为什么要去做？嗯哼，不存在的东西。嗯嗯嗯，那存在的东西，当它合理的那。一定是好的。嗯，对，
已经有太多金句可以变成我们那个分享这一集的那个标题。好，再次谢谢俊逸。
对，
谢谢。
谢谢。